弟兄姐妹们平安，圣诞节快乐，很开心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来庆祝圣诞佳节，好不好？找你旁边一个人，带着满满的爱心跟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真是耶稣爱我们，我们也彼此相爱。今天呢，我们在这边庆祝圣诞节，既然是圣诞节，我们就知道我们庆祝的是圣婴诞生的节日。那说起孩子，一个 baby 的诞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去看望一个刚出生的 baby， 或者我们知道一个 baby 哦出生了，除了去首先去问母子是否平安，还会常常问到一个什么问题啊？你们觉得男的女的还有呢？叫什么名字？对，常会叫什么名字？取名了吗？是不是都会常常这一直问？知道一个孩子诞生，就会想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因为名字太重要了，这个名字很有可能是伴随孩子一生的一个记号，而且他叫什么名字，往往可以反映非常多非常多的信息。那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你知道当时你父母给你起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吗？那好不好，我们在现场的朋友，我们就彼此旁边找一个人，跟他来介绍一下。 Hello， 你好，我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的父母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我们来彼此介绍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啊，如果你身边也有你的朋友或者家人，也彼此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看一下自己的名字是什么，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吗？哇，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要收回来了，哇，要收回来了，时间真的是不够不够，我们回来。真是看到大家，哇，不一样诶，讲起自己的名字，每个人虽然你戴着口罩，我可以从你的眼睛看出来你在笑，好不好？所以真的是一个名字后面蕴含的意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没关系，我们今天肯定是刚才没有办法介绍完自己名字的意思，我们会后呢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彼此交流，更多的彼此认识。那我们知道一个孩子的名字，哪怕是简单的或者复杂的，有些好听，有些好写，但是却往往反映很多信息，特别是反映了父母的很多信息。那我最近呢看到一篇文章，它是写到关于孩子名字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是来自哈佛大学一个经济学教授，他叫做那个小罗兰费莱尔教授，他就研究了美国加州1600万个儿童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什么呢？包括孩子的名字，他的性别，然后他的种族，还有他父母的经济状况、收入状况、教育水平。他要来研究什么？他想要来发现一下孩子的名字跟父母之间是否有一些什么关联。他还真的得出一些结论，我觉得还蛮有意思。首先第一个最浅层的，他说一个孩子的名字赏心悦目与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对取名字这个过程有没有很在意、很上心。因为他发现，不少孩子的名字原来是父母，我喜欢那个 show， 我喜欢那个明星，我喜欢那个组合，这名字好。或者说，哇，最近这个东西好酷哦，有人叫鲨鱼，我看了鲨鱼，我就叫小孩子鲨鱼，有人叫耶利素。所以，但是父母并没有对于这个名字后面是什么意思有很多很多的研究，这是他第一个最浅层的研究。然后再深一点点，他会发现，似乎孩子的名字跟父母的教育水平也有一定的相关。因为他发现不少在他的研究的名字当中，有一些看起来有点特别有点奇怪的名字，竟然是因为父母拼错了、写错了， 哦，没办法之下，孩子一生的名字就可以被改变了。那当我看到这边，我会想起哦，在中文里面也有很多，我们多写了一画或者少写了一画，名字就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哪一天我的父母啊觉得我很帅，我要给他取名李大帅，多写了一画会变成什么？哦，李，有人说李太帅，那你行啊，但是很容易变成李大师。哦，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好，我叫李大师，哈，或者简体里面，哇，这名字好好听，崔海凡，海凡，多写了一画，变成什么？变成了崔海峰，啊、哦，崔啊，崔啊，我的骄傲放纵，是不是？哇，这是多写了一画就差很多了，这样子。但是呢，有些时候又相反哦，父母的教育水平非常的高。特别是文化修养格外的厉害，那这个在我们博大精深的中文里面就非常有发挥空间。比如，哇，一看这些名字不是我选的，是那个那个文章上面作者选的，所以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哈，不是我有意。但是我一看这名字，真真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还嘟嘟。然后想，哇，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学生，那我很紧张哎。如果我是护士，我还有医生要叫你的名字，那我怎么办？是不是？所以真的是给观众们带来了不少的挑战。但是哇，一看这意思就绝对是一个美丽的名字，是不是？所以呢，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父母的教育水平。那当然，除了这两点，他还发现名字。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的收入水平、经济状况。哇，好兄，你这么厉害啊，经济学教授名字还能看出经济状况。诶，他的逻辑其实是可循的，因为他说随着这个经济的逐渐增高，诶，这个个人主义开始就有点明显了。当一个人他还没有很大量的财富，比较没有，比较缺乏的时候，他的 strategy 最好的就是随大流，保平安。明哲保身，大家做什么我做什么，所以孩子的名字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大众化一点。但是呢，往往在你一个人的财富大量的积累，他开始不再担心缺乏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会慢慢的觉得与众不同没有什么不好的呀，这个有可能会创造机会啊， outstanding， 是不是？这样子的心理活动也有可能反映在孩子的名字上面。那当然了，他的研究当中，除了孩子对孩子的取名字是否上心，除了教育水平，除了经济状况，他还发现了一个点，就是孩子的名字往往还会反映父母怎么看待自己，就是父母过去的一些经历，有可能会被反映在孩子的名字上面。哦，那这个要是我们有认真读经，读过旧约，你就一点都不陌生这个事情，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的旧约里面，孩子的名字反映父母过去，这个实在太常见了。比如很出名的雅比斯的祷告，著名的雅比斯之所以叫雅比斯，竟然是因为他妈妈说，我生他甚是痛苦，这是雅比斯的名字。所以你看，如果不是雅比斯后面知道，哇，原来不管我出身如何，只要我全心跟随神，遵行神的旨意，我还是有神的保守，那他一生该多痛苦啊！因为他每次介绍自己都是，你好啊，我叫我妈生我很痛苦，请问贵姓？哦，感谢主，感谢主，你妈妈生你应该没有很痛苦哈，应该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哦，还有谁？还有我们的利亚姐妹，利亚姐妹，我们都知道她比较不幸的，没有得到丈夫的偏爱，所以生了第一个孩子，给她取名流便，意思是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我的丈夫必爱我。再生一个，取名西缅，意思是啊，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赐给我这个儿子。然后再生一个，给她取名叫利未，意思是。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要跟我联合，所以我在想，这个流便、西缅、利未，真的一生着实无奈，因为我的名字与我无关，他只不过是我妈的故事，是不是？所以哇，原来名字还可以反映父母的过去。那在他的研究当中，最后一点他说，名字最明显的是反映父母对孩子，甚至是他自己未来的一个期待， 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因为呢，父母往往会希望将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不要跟自己遭受同样的一些困扰。所以在他那个1600万个儿童的信息当中，里面有8个人叫做哈佛，有15个人叫做耶鲁，还有8个叫做法官。那在我们的中文名字里面，我们也很多时候会听到，哦，哥哥叫陈清，弟弟叫陈华，加起来是清华，是不是？或者在有一代人当中，一定会有很红很夯，很多人都是的，10个里面有5个人，比如说振华、振业、建国、建业，是不是？就很红一代。这其实这些名字它反映出来父母给人的信息是很明显的，这就代表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走这样子的路，他希望孩子成为这样子的人，是不是？那讲起父母对孩子的期待，那我就不得不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故事。那我自己呢是80年代出生在中国，那个时候呢，中国是什么？独生子女政策，是不是？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还是相对于比较偏重于男生，所以很可以理解的是，往往当一个家庭有新生孩子出生，一般来说，好像都蛮期待那个孩子会是一个男生。而我爸爸呢，他是他的一代里面最小的，所以老幺有小孩子，一生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所以我相信很有可能家人也会有点期待，哦，希望这个宝宝是个男生这样子。结果一出生看，诶，是个女生啊。但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具体的反应，但是从我曾经差点就拥有的名字，我就可以看出来一点端倪。因为我曾经差点被取名叫做超男，超过男生这样子，意思就是，哦，女生没关系啊，女生也可以很好啊，可以比男生更好。但是幸好我妈止住了这个决定，要不然超男的人生真的是超难的，是不是？哦，真是的。所以你看，孩子的名字真的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信息，很多很多，特别是父母的一些信息在里面，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圣诞佳节，我们在这边庆祝的是一个圣婴的诞生，那倒不如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00多年前我们今天一起来纪念的这个圣婴，他的名字又反映了什么信息，好吗？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在路加福音1章26到33节，那边说，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着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取名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受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出的神的儿子。而在玛利亚受圣灵感孕之前，天使就是这样子的来告诉他，神的儿子要降世为人，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或者英文里面的 Jesus， 他其实是希伯来文耶稣啊。我们中间看到这个中间的部分是希伯来文， William 哥是不是很懂？那 Jesus 是希伯来文耶稣啊的这样子的希腊文翻译，而耶稣啊，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而希伯来文它有字根，那耶稣啊，它的字根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 Yesha。Yesha， Yesha 的意思就是拯救、救恩、救主这样子的意思。而耶稣啊，也是有两个词的简写，哪两个词？上面的 Hosea 跟 Yehoshua 的简写就是耶稣啊。而这两个名字的意思都是神是拯救。 所以我们一看这样子的一个希伯来文，我们就真的非常清楚的知道，耶稣耶稣啊，真的是反映出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他的使命就是把救恩带给世人，好让世人可以从最终被拯救出来，是不是？而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个使命？谁是他要降世为人，从最终救出来的罪人呢？那为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当然知道什么是罪啊。我知道什么是罪，才知道什么是罪人，是不是？那我在这边呢，就节选了21世纪一个公认 one of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是 Dallas 神学院教授的，叫做 Charles Ryrie， 他的基础神学当中对罪的一个定义。他在那边说，罪的基本意义是不中谷地，就是打不中目标。那后面他有一个补充，打不中目标也等于错中了其他目标。那我们一般在描述罪的时候，很经常的会用到这个定义的前半部分，是打不中目标。因为罪在希腊文里面原本的意思就是 missed mark， 所以很常常说是打不中目标。可是这边他有一个补充，打不中目标也等于错中了其他目标。什么意思？我们来看这张图，我们箭射出去没有打中目标，就表示我们失败了，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可是在打不中目标的同时，我们看到打中哪里了？他打中架子了，他打到地上了。你每插进去错中了一个目标，就会留下伤痕，留下痕迹，或者在后面黑色的部分你看不到的，你都不知道的，可能那个箭一射出去还射中了一条可怜的狗狗，射中了可怜的猫猫，甚至射伤了人，你自己都不自知，是不是？所以往往什么是罪的意思？罪不单只是你不单只是那些在现有人类法律上明文规定的那些犯罪的事，还有那些没有在法律上写出来的，可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天做的那些事情当中，若是我们没有达到神的要求， We missed the mark， 我们没有做到那个要求，我们就是犯罪了。简单来说，比如说在一个婚姻当中，如果我们没有用爱来维系婚姻，我们用冷漠来对待配偶，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或许根本没有触犯现有法律中任何一条构成犯罪的行动，但是我们深知到你这个行动伤了你配偶的心，甚至伤了你孩子的心，甚至伤了你的家人，甚至连同你的朋友也一起受到影响。最近应该大家看新闻看得到什么意思哈？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在法律上没有被说犯罪的，然而我却知道我伤了这么多人了， I missed the mark， 所以这就是犯罪了。 I didn't do it， 照神的要求，达到神的要求，我 missed the mark。这也就是为什么原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在我不自知的情况之下，原来我没有达到神的要求。那这样子犯了这么多罪，我怎么来弥补，怎么来怎么来偿还？唯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唯有他来担当我们的过犯，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重新恢复圣洁，来到神的面前。那为什么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他才能够来拯救我们？为什么是他？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性，所以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跟圣洁神相连。就像我们的图片这边显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有罪的人靠着自己的行动没有办法过去成为神，我们本就不可能靠自己成为神，与神相连。而神他本身是圣洁的神，他也非人，所以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的就与人来连接。可是在神的救恩当中，他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他所爱的百姓，他依然要来寻找一个机会，让百姓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赐？透过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使神的儿子降世为人。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好让信他的人 成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救恩的计划。而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刚才读圣经里面要童贞女怀孕，圣灵感孕生子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子超自然的降生的方式，才可以让神的儿子作为神的耶稣降世为完全的人。然后最后，当然我们知道他最后为了我们的罪献上自己，好让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耶稣的降生是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在后面。所以当圣童贞女玛利亚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大的使命在她的身上，她其实是一度惊慌的。所以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说，哎，她很惊慌，是不是？但是她最后还是甘心顺服，去承受一切作为圣婴母亲所带来的一切尊荣还有羞辱。因为当时的社会当中，若是一个女人在没有结婚却怀孕的话，这是一个极其羞辱的事情，是会被众人指点谩骂的。所以玛利亚她要顺服主去承接这样子一个使命的时候，她怎么样面对众人？她又怎么样面对她的还没等到她过门的丈夫呢？其实是很多挑战的。但是这时神就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经文，马太福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的使者也亲自去到玛利亚他那个还没有等到过门的丈夫约瑟前面，告诉他不要怕，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感孕的，神的儿子要如此的降生，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这一切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原来耶稣的降生并不是像我们刚才之前读那个经文里面神一时兴起做了一个决定，原来神的这个救恩计划早就已经成型，并且在耶稣出生前700年就已经透过先知以赛亚用预言的方式精准地表达了出来。在以赛亚书7:14那边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并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原来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取名叫耶稣，除了他是我们的拯救之外，还带着神我们的上帝另外一层深深的心意，那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当我来思想默想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说，神啊，原来这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就是 Emmanuel, God with us,Emmanuel,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原来你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出生，除了让我们得着救恩的同时，你还要让我们得着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大大的恩典。而当我一想到这边，我就问神说，神，为什么你与我们同在是恩典？为什么？而这是神就光照我看到刚才我们读过的两段经文里面同时出现的三个字，就是不要怕，不要怕。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真的知道神非常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太多太多的害怕跟担忧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怕什么？ 怕没钱，怕没工作，怕死，怕没朋友，怕没人气，怕结不了婚，怕生不了小孩，怕破产，怕感情破裂，一系列一系列怕完这个怕那个，有太多太多的怕在我们当中。特别是现在在我们疫情肆虐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着不知的未来，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压力，面对心理的负担，有多少个人问到你的心底有不害怕呢？但是神却对我们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Emmanuel, God with us。原来神早就透过耶稣来告诉我们，不要怕， I'm with you, I am with you。 在你的困难当中，神与你同在；在你的紧张当中，神与你同在；在你沮丧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在你迷茫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他早就答应了，他要与你同在。所以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的眼目始终看顾着我们，我们就可以知道神这一份心，而不用害怕，因为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He is with us， 阿们吗？但是当然了，有些时候人会产生害怕，并不一定是在压力和紧张当中哦。有些时候当你遇到哇，前面一个事情是奇妙的大事，超乎你的想象，这个时候也会有人产生害怕。为什么？因为没有经历过，我没有听过，我没有想过哦，所以就害怕退缩。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或者荧幕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明白这种怕是什么意思？或许今天不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不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你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神这样子的要让你进入他的同在当中。但是或许过去的你曾经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想过，我不明白，所以你选择 withhold， 你选择往后退后，你有点害怕，不敢接受这个救恩。但是神，我相信神今天要亲自对你说话。如果这是曾经的你，今天神要告诉你，孩子，不要怕。虽然或许你没有亲眼看过，你也不能明白，但是就如圣经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所以孩子，不要害怕，你可以拥抱这样子的一个神同在的救恩。今天就勇敢地踏出那一步，选择救恩。我们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圣诞节主题是什么？爱的 QR code， QR code 是一个二维码， QR code 是一个二维码。它的特点是什么？ QR code 的特点就是，如果你单单只是看它 QR code， 它是一个普通的码，是不是？怎么看都是一个码，跟别的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你 scan 进去，你看到了那个码后面的信息，你才知道，哇，原来里面的信息可以这么的美好，这么的丰富，这么的开我的眼界，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名也是一样。如果你只是看，如果你只是听，耶稣的名只不过是一个简单普通的名字。可是如果你愿意scan 进去，你愿意进入这个名字后面所包含的信息当中，你才发现原来这后面包含上帝的心意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美好，原来后面包含着神如此的深刻的爱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朋友们，你愿意去打开这个 QR code 吗？你愿意透过耶稣基督去进入神的心意当中吗？如果愿意的话，今天就 make a decision。那最后在我结束之前，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是如何经历从不要怕到进入神与我同在的平安当中的一个故事。我用我自己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前面说过，我曾经差点被取名叫什么？叫超男。那虽然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有被录用，可是呢，家人对我的期待，家人对于我这个超越的期待，我却是毫无减少的全盘接收了，哪怕并没有用在我的名字上面。所以从小我就知道我的家人很期待我有一番作为， 所以从小如果考试尽力，能考多好就考多好，最好第一名。去社团尽力，能做学生会主席就做学生会主席，因为要表现自己。如果参加什么比赛，能拿第一就拿第一，为什么？好男儿就是要有所表现，是不是？我现在虽然不是一个男生，可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像男生能做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就一直一直处在这样子一个状态当中。虽然我后来慢慢也知道自己并没有很拔尖，拿第一，拿第一名真的很难，更何况后来我慢慢的从我的家乡小城市来到了国际大都市生活，我的年纪也慢慢长大，我就会越来越发现，哇，原来要拔尖，要 outstanding， 要做第一名真的很难，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我依然还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努力的撑着，像一个弹簧拉紧，不要放松，因为你不能让你的家人失望。后来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让自己紧张当中，甚至后来在工作上面，我有一段时间我拼命拼命的加班，不是因为勤奋，不是因为勤劳，是因为我很怕在我的工作当中，如果我没有这么做，会被别人发现我不够优秀，会被上司看到我不够优秀，所以我就选择勤能补拙。所以就是一直一直这样子做，但明知自己已经快到巅峰了，明知自己是很难了，但是我还是要撑，因为我不敢放松，我怕大家会失望。那我就记起有一次在我们教会一个小班型的心理课程当中，那个老师就问他说，你外面是什么，你的里面又是什么？我当时的回答是，我的外面是一个战士，我的里面是一个小女孩。因为这就是我曾经的状况，我在外面披荆斩棘，披甲戴靡的战斗，可是里面却是瑟瑟发抖，因为我深深知道我已经撑到快要极点了，因为可能再也撑不下去，可是如果我不撑，就很有可能快要达不到我自己的达到我应有的水平的要求了，我很快就会被淘汰了。所以就一直一直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硬撑着一个状态。但是我很感谢神，这些年来神一直一直的慢慢的慢慢的，他就把他同在的平安放到我的心里面，这样子一个改变，甚至小到我自己都还没有觉察到，但是神就这样慢慢慢慢的让我的心开始平静。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怎么开始的我都不知道，然后有一个想法就在我心中，那就是我要放下我已经工作了10年的财务工作，去到我完全没有经验的幼儿园当中去做一个幼儿园老师。当我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想法，其实对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第一个就是首先我的收入会大幅度的减少，如果我做了这份工作，我就不再是我家人眼中那个稍微有点高薪的白领阶级。第二就是我年纪其实也不小了，我再从头开始，我进到幼儿园当中，可能那个18岁刚刚出道的小妹妹比我经验还要强，那我的老脸往哪里放，是不是？第三个就是如果我做这份工作，我就所有的光鲜亮丽的头衔，什么那个专业会计啊、财务经理等等头衔都没有了，那些能让我的家长长点脸的头衔都没有了，我只不过是家长口，就是只不过是人们口中的一个保育员。所以想到这一些，就对我冲击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9月份讲到的时候，我说我自己有遇到了一个低谷，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它实在太大了，超出我的承受能力了，所以我的情绪就开始非常的混乱。但是很感谢神，真的正如我上次分享所说的，从那一次跟小组员的祷告开始，神就不断不断的给我很多很多的领受跟提醒，他开始让我看到神眼中的我，他开始让我看到神喜悦原本的我，他也让我看到神对于教育下一代的心意。所以当我慢慢慢慢的领受到神的这个心，我就开始慢慢的接受原来以后我可能会做一个普通的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是一个 lunch break， 我去买 lunch， 我好像忽然间感受到神问我，如果你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你心中一直想要成为那个名成利就做大事的人，如果做大事的不是你，是你的下一代，你愿意吗？我当时真的像现在，我就马上就哭了，因为我心里面真的很不舍得。那个名成利就做大事的人，是我撑了三十几年想要撑出来的一个样子，现在就没了吗？但是就在那一刻，我就跟神讲，神，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如果做大事的不是我，是下一代，其实我愿意。而也甚至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真的，我就不纠结了，我不再担心我没有了高收入，我们不再担心我的工作就没有那么长面子了。我就真的知道这就是我要走的路，我开始就很期待我未来的一个工作，哪怕它只是像我刚开始上个礼拜接了第一个 casualship， 哪怕我去到那边是擦地板擦桌子还跟小朋友擦屁股这样子的工作，我真的超期待，我非常期待我下一年的工作，因为我知道过去的我硬撑出来的，是我熬出来的，硬战战兢兢撑出来的，可是未来的我是有神的同在，跟神一起同行，跟神一起开拓的，所以我非常的有平安，我知道神与我同在， God is with me。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做这个故事，我的这个故事也是想提，就是鼓励大家，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你的处境当中太不容易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很难过去的难关，但是我们都一样，在我们每一个难关当中，你都可以抓住神的同在，神与你同在，因为这就是为什么2000多年前神真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的目的，他要让你知道他是你的救主，并且透过他你可以享受 Emmanuel 以马内利， God is with you， 阿们吗？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敬拜，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神，让我们这次敬拜把我们的不安，把我们的害怕完全的放下，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我知道现在已经到了2021年年底，2022年要来了，它会是一个怎样子的年，我不知道，最聪明的人可能也不知道，你或许也不知道，或许你和我一样心中有很多不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啊？但是这一刻，让我们就享受在神的同在当中。Let God in us， 让神同在充满我们，把我们的担忧完全放下，让我们来领受神同在的恩典，让神的同在开始在你里面工作，挪去你所有的担忧，让神的同在充满你，让你的信心从神而来，让你的心得平安，好吧？我们一起来敬拜，敬拜我们的神。